太上感应篇图说129，甘求不遂，便生咒恨，欲壑思填满，全然不实修，方才称莫逆，转瞬变成仇，密口逞奸计，狼心似诈谋，何如立志节，庇护不交游。甘求有多种，如求升迁、求财物、求情面，以及求宽宥、赦免之类。作为一个人，不怕羞耻，仰面祈求于他人，本就不是一种美德。所以求人办事，即使不如意，也应当安于命运。如反若摄心显毒，恶语伤人，妄生怨恨，触怒了鬼神，就会降灾于你。诅咒别人往往等于诅咒自己，这种情况是常有的。海宁王希民贫困的时候，除夕过年的彩米都没有，就向本村去借，竟无人给。时逢大雪天，全家人都萎缩在土炕上，关起门来等死。他的老朋友邹坚三正好路过他家，看到他家灯火全无，屋内寂静的一点声息也没有，就叫他出来询问了原因，对他的境况大感怜悯。身边只有一两银子，都拿出来赠送了他，他一家因此得以活命。王希民精通术数之学，后随军出征，因瞻验有功，主帅表奏授官为同知，数年间就晋升高官，为朝廷显宦。族中众人因其显贵，到官衙向他甘求的人源源不绝。王希民不计前嫌，根据他们各自的情况，都给予一定的资助。有一个远方的族侄来投奔他，王希民虽并不认识，但念是本支，就留下住了几日，又赠送了银子四两、布四匹，又为他置办了衣服。那个族侄还嫌少，请求借给50斤才满足。王希民笑着说，我家族人有千余，一人50，需要50000余斤，我有能力这样办吗？不答应他的请求。当时王希民的儿子夭亡，那族侄出了官署，在大门前叫着王希民的名字大骂，你这家伙无子无后，还这样小气旁贷本支，但愿你一生一世都这样。就在这一年，王希民的正妻生了儿子，派人回原籍祭祖报喜，族中众人都来祝贺，从前那个咒骂他的族侄也在内。王希民置办酒席，大会亲朋，请过去向他赠金的那位老朋友上首位置坐了，对众人说，诸位还记得那年除夕下大雪的时候吗？我当时向某某借10文钱还不给，向某某借几升米也不给，同源同宗的情谊在哪里？若不是邹友慷慨赠金，我一家人已变成沟中的枯骨了。现在我侥幸做了官，诸位来了，虽未能装满你们的口袋，但也没有空手而回的，却还有人诅咒我无子绝后。我现在有了儿子了， 看你还能诅咒我什么。当下就拿出千金来为邹坚三祝寿，那位族侄惭愧地连夜逃走了。宋朝有卢某人怀藏百金向王文正公旦行贿，求做江淮转运使，王旦推辞说：“君才不称此职，我怎敢接受私贿而坏了国家的大事？”卢羞愧而退，就日夜诅咒王公。忽有一夜，梦见神斥责他说：“王旦尽心于国，你诅咒他死，上帝会降罪于你的。”醒来后，汗流遍体，不几天就死了。韩岔胄因参与拥立宋宁宗，以为自己功大，向宰相赵汝愚求做节度使，赵汝愚不答应，就心生愿望，内外交接，图谋倾覆赵汝愚，但一直找不到理由，就询问于京堂。京堂对他说：“他是宗室，若诬告他谋威社稷，就能一网打尽。”岔胄听了，以为说得对，说让右正言李牧奏请皇上，说赵汝愚以皇上的同宗而任宰相，将会不利于朝廷。于是赵汝愚罢相，韩岔胄因此做了宰相，进位太师，图谋要立奇功稳固自己的地位，就提议要收复疆土，兴兵北伐，连年用兵，征发江淮百姓不计其数。中外幽黄侍郎史弥远与皇子荣王谋诛韩岔胄，请得皇上指令，让夏镇率兵把韩岔胄押出国门。那天晚上正是韩岔胄四夫人的生日，韩家夜宴五更，谢镇带兵来把韩岔胄押到玉京园打死。陈仲威在莆田做官，有囊山佛寺与郡学争水利，历久没有解决，陈仲威依法定是寺院不对。后有一天，他路过寺院，见钟上贴冤单，是日夜诅咒他的。陈仲威心想：“我的心只有上天知道。”第二天早上，四僧忽然得了暴病死亡。